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哎，我是小贝，大家好。
哎，小贝啊，咱们这个星期二的题目啊，我们怎么开始讲到这里来？我们是讲这个大蒜涨价，是吧？
那你好几个礼拜前呢？
对，从大蒜涨价讲到教会的路线，一个叫做金主路线，一个叫做渔夫路线。
嗯，这对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金主跟渔夫之间应该有着什么样的健全的关系，讲过了。
不是讲过了，每次要讲都还没讲到，然后你呢又跑到拉斯维加斯去找罗宾汉。
不要乱说，这小贝才没去那里。
你去呢，所以我就找姚记。找姚记的时候替你做了一集节目，正好碰见这个国内发表什么宗教，诶，什么颜色的书啊？
蓝皮书。
哦，蓝皮书照说是应该什么，那么据我们的听友说是比较客观的，是不是？资料统计。
蓝皮书是哈，由第三方完成了综合研究报告，要公信力的第三者。
这个到底多客观咱们就不知道了。嗯，那这个蓝皮书的同时呢，我又看见某某著名的经济学者，哎，发表了一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清教徒国家，这个很奇怪的言论，
有什么根据啊？哎，
你觉得中国真的是在福音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事情上，我们是往一个复兴的路，是兴旺的路在走呢，还是怎么样？
就算你知道他是往一个兴旺的路，或不是在走下坡的路，那你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当然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职分要尽嘛。
真的吗？我们不是最多就是在这边哈，放放厥词啦，告诉人家说新生来了该怎么样带这样子也。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看这个华尔街。它股市大崩盘之前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可是也总有少数的经济学家在那里警告你，说这个泡沫要炸了，气球要破了，呵呵，这样情况不好，这是有问题的。
嗯，
其实我们讲这个金主与渔夫还算是很客气的。有一位听众啊，也是老听众了，他就留言了，他说渔夫啊，这种服侍主的道路找不着了，现在
绝迹了。
比较多的其实是什么呢？一种叫做故宫啊，这在北美常常用。还有一个他讲的就更难听，他说就是故宫跟蛀虫啊。
哎呦，蛀虫这讲
的。最近国内的新闻不是报的蛮大的吗？有一个很出名的哈，叉山教会就出了乱子了。很多人都以为，哎，服侍主的人呢，他一定是不爱钱财的。哎，犹大卖主啊，要是当初他去问祭司长说，我如果把耶稣把他交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呢？如果祭司长说5两银子，犹大不见得会卖的，知道吧？
就是说那个价钱还是哈过低了一点，30两那就卖了。
教会穷的时候，教会没有金主的时候啊，渔夫都还是挺好的渔夫。
反正两袖清风，高风亮节。
对呀，大家都是这么过日子，是不是？然后我们也讲过，我和白天也在讲，这个活埋羊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架构来活埋。越是没有架构，越不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嘛。
嗯，
它一有隐秘性，一有少数人在这边处理大笔的金钱呢，那个金钱就足以败坏那些渔夫，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以为我服侍主，我奉献给主的这个世界，我对世界死了，因此世界对我就没有势力了。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以利沙的头号大门徒基哈西。
哦，对，嗯，
是不是啊？他跟着以利沙，那不是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呐。
对呀，他跟这个以利沙天天给他灌顶了，
而且以利沙要行神迹，那个时候有个什么、一个妇人的孩子不是死了吗？叫基哈西去迎着他，就基哈西拿着以利沙的杖去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在以利沙面前是多么有能力的一个人。
嗯。
嗨，今天我们要是说谁是以利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传人，要是谁是以利沙的传人，那不得了了。
哎呦，他就是下一个以利沙，那今天他充满了神机骑士将伴随着他，
偏偏他就长了大麻风，从耶和华面前就出去了。
是人家那种大名人呢、啊，对不对？那种哈 celebrity， 哎，那种很有权势人一到，那就是这个乃曼，他就接受了医治，那不给他留一点东西，怎么说得过去呢？
是啊，那个乃曼是一个什么叙利亚的洋金主，是不是？
嗯，
乃曼也是一心来朝拜神的，以利沙医治他也是清清洁洁的。旁边的基哈西一看，哎呦，有机会了，有海外势力来了， yeah. 对吧？可以趁机捞一笔。Yeah.
这个老师你就不懂了，对不对？你天天都是我在服侍你、嗯、你都不知道现在物价变了多少，这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我们把我们之前亏空那些钱都能够补回来，你居然放弃这个机会，那没关系，你维持你的高风亮节，要拿钱、嗯、我去拿钱总可以吧、哎、
就是了，他为大家牺牲嘛啊呵呵，那个故事真的是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啊恐怕没得仔细讲，不过大致的意思是这样，以利沙是以色列北国的先知，乃曼呢是叙利亚的大将军，是敌国的将军，得了大麻风，哎，要得医治，就总之呢去了拐弯跑到以利沙的门前来，以利沙把他治好了，乃曼要谢以利沙，以利沙不让他谢，乃曼就回去了。那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在旁边看见了听见了，就抓住这个机会去敛财，这一下子可好，哎呀，这事情被以利沙指出来，然后基哈西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就长到基哈西的身上、嗯、啊，这实在是有一点像目前的情况，一个渔夫怎么样不被金钱败坏，或者一个金主怎么样去培养渔夫，这是我们试着要往前讲老是讲不到前面去的题目。
我觉得很简单，这个平常像基哈西这样的人，你不能让他嘿，你不能让他太干渴、啊、哎，
怎么讲不能太干渴呢？
我最记得几年前、嗯、哎，小贝那时候还没来美国的时候，哎，
嗯，
台湾那个时候有一阵子这个警察这个收贿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哦、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记者对电视台就有报道，他说为什么人家新加坡啊，
嗯，
这新加坡为什么能够这么清廉，哎，很简单，因为他从事这个警务工作人，他的薪资非常的好，
真的
好到他不会想去贪，哎，你就给他、嗯、哎多一点，他自然就比较那个道德良心就比较容易出来，你这个给他真的是苦哈哈的日子，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嗯，这是从他个人来讲，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世界上最贪心的人是有钱的人还是穷人呢？
哟，你这么说，我觉得啊，有钱人也贪，穷也贪。嗯，
对呀、啊，那个钱你给他多，他只是要更多而已啊，要给也给也给也给不足的，
有没有满足的一天呢、啊？
对，那只是因为旁边有太多的机会，做警察的人有太多的机会。那新加坡恐怕还是跟他们的这个重罚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什么事情都是。
你是说，哎，不但机会少一点，而且一旦出事，那个结尾都不是说啊，随便就开开庭啊，甚至给收买法官就可以麻混过去了哦，所以才敢这样。哎，这样也有道理。
那我们讲服侍主的事情，这个我们能不能够培养出一批弟兄来走这个渔夫路线，可是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又不败坏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呢、啊。比如说你这个每个月支持他们的这个钱数金额不要太大，哎、嗯、而且指定这个用的方法是用在什么东西上面，
嗯、
然后你定期还可以派人呢在当地呢大概去看一看他们做的怎么样，哎，这样就好了。嗯，
哦，这样就好了。
哎，这差不多。你也总不能，我们上次在讲问你这个金主，你不能控制人家太多嘛？你也给人家自由发展的空间呢。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可能是白做，因为
我们大部分的节目都是白
的，因为放眼望去根本没有什么弟兄要出来做渔夫的。
真的吗？
当然，就是小贝讲的这个办法呢，是原则上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办法呢，从前啊，过去一两百年呢，很多很多的宣教机构都是用这个办法，后来发现呢，成效并不假。
哎呦，真的？
那不是在原则上有什么错误，而是这个恐怕距离还是太远。啊，距离还是太远，而且隔着文化去判定不容易判断，也就是说你认为你找到一个好渔夫，其实他根本就是个小基哈西， 曾经就有一个叫做郭士烈，德国的传道士，后来就发现他们从拆会来的大笔的钱被人家拿去抽鸦片去了。
哦呦，
大家交相指责他，那他也是相当不开心的，就抑郁以终。不过哈，在他所带出来的人里面还是有好的，这个好的人里面还带出来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孙中山，
这还是有一些果效的。
对，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中国的教会复兴起来，问题是在这里。
嗯，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直接能够培养出余福行的工人来，把圣经的这个传统啊，圣经的这个建教会这方面的东西啊，能够重新恢复一下。工人呢是干干净净的，
嗯，
看起来像是跟着主走，其实他眼睛看着金主，这就麻烦了。
嗯，
我们就先不从金主这方面讲啊，因为金主假设他有见识的话，
嗯，
第一，他必须相当相当认识这些愿意起来服侍主的年轻人。
你说认识是要认识到什么程度呢？
认识到他吃喝拉睡，认识到他真真正正脑子里在想什么，他的打算是什么。
您说要有跟他们一起哈服侍，一起生活过，这样才可以啊。
哦，服侍都讲得太早了，从小看大，在小事上不忠心的，在大事上也不忠心。这个跟小贝讲这个小有小作大有大作有点不一样。你还记得你的名言吗？
嗯，小有小作大有大作，这是商场上面的名言。
对，这个名言蒙哥已经连续引用了好几次了。
真的，哎呦，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观察一个弟兄，总是需要长期去观察他。现在的科技也好啊，沟通也好，让我们能够很仔细的，隔着很远，你还是有可能把这个弟兄也好，这个姐妹也好，认识的稍微准确一点。当然不是完全准确，但是稍微准确。
知道，所以就是一旦例如说人在海外，你要帮助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年轻的传道人，那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访问他们一次，然后在他们家装上大概四部的摄影机，然后你刚好连到美国，哎，刚好可以监视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问题啊，再开始资助他们，是不是这样？
听起来好像是，其实不是。我根本就不是在讲传道人，而是在讲说年轻的信主的对主有心被主所感动的人。
你要观察他们一阵子就对了，
要与他们来往，
嗯，
来往的频率应该相当的频繁，时间应该相当的长，嗯，然后你一定要有耐心，
嗯，
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们一个出路，给他们一个鼓励，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出来服侍主吧。讲到最后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当一个弟兄他被主所感动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进一步的不爱世界，
嗯，
并且对自己呢有一个不断晋升的要求。如果有啊，他愿意走这个所谓真真正正十字架的道路，放下自己，放下世界，嗯，这个道路，那他就是一个好料子。但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长期观察，
嗯，
从小事上观察。你如果不能够这样观察，那十之八九你要认错人的。
那要是一开始认错人，那后来也帮助了，就后来想要抽手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帮助人呢，啊，你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也常常讲说人的事业是去做一些事情，对不对？神的事业呢就是人。他不是要你这些渔夫去打鱼，他要得到你这些渔夫，用你这些渔夫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在一个人身上所花的功夫呢，总是没有浪费的。
嗯，
也没有所谓的抽手不抽手，因为你们总是一生的关系嘛。只是说你培养出来的工人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够好好的服侍教会，能够传神的道，能够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那个是问题啊，那个是问题。那走到后来你自然就会看见的，一个人他有没有世界心，有没有名利心，还有呢他对神愿不愿意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照着神的心意，照着圣徒的传统，照着使徒的榜样来服侍教会，来建立教会，来要求自己，而不单是把事情做起来。那万一不成，就他走他的，你走你的嘛，也没什么，还是朋友一场嘛。啊，所谓渔夫型的传道人，就真真正正就是渔夫的传道人了。
渔夫有分是拿钓竿的，还是拿网子的？
解放以前，曾经有位现在年纪很大的老传道人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人》，那个还是相当相当准确的一个典范。你是不是愿意做这样一个无名的传道人，是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甘心放下来往那个最黑的地方去走啊？无论他有没有成果，你是愿意把自己这样献给主，而且也只认为这样活下去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看啊，你可以祷告啊，看看你是不是觉得主让你在陪着他一同走天路的这件事情上有份儿，或者说你们在服侍主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彼此服侍的缘分嘛？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应该就有相当长，可以好几年。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你除了看人之外呢，还有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工作不能跟这个人分开呀。所谓工作呢，不是说上班这种工作，而是说既然是渔夫，就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啊？打鱼嘛，
当然，
对不对？钓鱼也好，网鱼也好，你是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你就要去得人呢。圣经所说的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
所以当渔夫他不能就是老是在那边啊捕网晒网就对了。
是啊，我们怎么样跟遥远的地方同工？同工其实很简单，这个同工的基本总是从传福音开始嘛。你想传福音，我也想传福音，你愿意去传福音啊，我也愿意去传福音，但是你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小铺，跟其他三个同学挤在一起，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替你租个地方，你也可以住在那里，就用那个地方来做基地去传福音，好不好啊？
那他假如说我现在觉得我这个还我这个网子还有很多破洞，我要去进修一下。哎，那个进修这进修也是要生活费要钱的，那这部分难道金主不资助吗？
念书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现在在国内，如果你愿意去念神学院，那哎呀，其实他就不需要金主了，因为政府就是大金主。你要是个大学毕业的弟兄啊，那许多教会也会支持你去念书啊。
这难道不用念不用钱吗？
哎嘿嘿，那个我就不管了，因为你念完了，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路要走，那就跟我们的负担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传道人这么缺啊，县城的教会有这么多，那已经跟我们在讲的这个渔夫路线有很大的区别了。
嗯，
所以我不是说那个对或者是不对，可是从我们这些海外小金主来讲呢，跟我们关系实在是不大。我们得诚实的照着我们的负担，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做金主的事上尽一点力，对不对？也许我们这个想法完全是一种痴人说梦，完全不合乎国内的情况，也完全不需要，那就算我们傻，我们白忙一通，好不好？哎，要是主怜悯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有一点点对，那我们的负担，诚实的讲呢，是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而且是装在独立的小皮袋里，让他们去尝试看看圣经里面那种无名的渔夫路线，看看能走到什么地步，看看主是不是能够长期的与他们也与我们同在。当然这不是说现存的教会就一定怎么样不好，不是不是，我们隔得这么远，我们也帮不上忙，人家这么大的教会也不需要我们帮忙，人家已经很复兴了，是不是？你就把它当成我们的嗜好好了，这总可以吧？你小金主小投资嘛，能够哎尽点力，我们大家一起做挺有意思的。在福音的事上，海外的人很难进去直接做的，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同工啊，年轻人，他们愿意实实在在的在当地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福音工作，那就很容易了。我的意思说，从金主来讲就很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就像小贝刚才讲的，我们可以同工进去看看什么呢？哎，看你做工的成果啊，看你带的年轻人呢、啊，这个就很容易了，那就没什么隐藏的、
啊。哎，蒙哥，那你这个方式听起来哎好像是可行的，但是你在做上面有没有曾经滑铁卢过，就是哎看走眼啦，对不对？
我们两个做这么久的节目，你还会问我这种问题吗？很多人就跟我讲，因为请小贝上来完全是看走眼。
那是您大人大量，让我苟延残喘呢、啊。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走眼的问题了，因为好好坏坏交朋友嘛。你明白这意思吗？
听起来又有点江湖人的味道。
它是非常非常江湖的一件事情，只是说呢，我们在帮助有心的年轻人想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个帮助都是短期的、有限的，走着瞧的，看我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如果走到一定的地步，他有他的打算，你有你的想法，你对他不满意，他对你不服气，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大家看法不一致，那是好来好散，我们还是好朋友啊，对不对？因为你每一次的前提啊，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城，哎，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传福音呢、啊？你发现这个人的确是想服侍主，只是说好像有点走投无路啊。他在一个县城的聚会里面，多做了也不对，少做了也不成啊，很难受。他自己又有很多福音的负担，那你就去稍微帮帮他。这一帮也不过就是几个月嘛。
嗯，
如果做的有成绩，有主的同在，那就再往前，再往前推一推。 然后现在来来去去这么方便，童工也可以去看看他，就这么简单。那至于再往下，他那是什么？他那是临时的、暂时的、永久的，是个查经班，是个教会，是个团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这样听起来会不会这样的关系会太松散一点？
不会啊，在生活上的关系其实很紧密的，会做到这样子有一个合作的这个关系，肯定是我们彼此已经在生活上、在为人上已经是一个朋友了。那在这个朋友的基础上呢，哎，我们大家一起做做公看。他在国内如果他愿意好好的做，那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渔夫啊，是不是？那你说再往下怎么走，我怎么知道？但像小贝讲这种看错人啊，弄错了，其实在主里面没有真正的错了。
嗯
啊，只是如果我们发现，哎呀，现在实在是需要渔夫的时代，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啊渔夫气儿，而不是金主气儿，那我们要从头开始的话呢，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值得摸索的路，是不是可以走？哎，头一两步好像还可以，就是如此而已了。那会讲这些题目，还是和我们前几次谈的有很大的关系。也有听众朋友在网上留言说，你知道这个百分比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没信主，又有什么用处？当然是没用处。你做了调查再准确又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至少，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极少数的小羊羔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已经像海沙一样满了地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觉醒了，不要在这里自掘坟墓，自己给自己灌迷汤，对不对？小贝，你认为美国的基督徒有多大的比例？百分比来讲，
三四十应该跑不掉吧？
嗯，我们就算它20%好了，
20%而已，我觉得有点过低了。
哎，但是这个20%是从30%-40%，30%-40%又是从50%-60%一路掉下来的，
越来越少。
对，而且掉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到了有20%或者30%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还是真基督徒，是不是？他们拿这个社会有没有办法？没办法。
哎呦，这个就要看这一次哈。这个911的那个废墟上面，它旁边到底清真寺盖不盖得起来，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了。
哦，那个事儿咱们值得另外做个节目。不要说社会了，这美国的教会是在越走越迷路，越走越往下，还是越走越往上呢？
啊，这个我想答案大家都心里有数。
对呀，你看今天到处都是神家中不美的事情啊。如果像他这么有深厚基础的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教会历史仍然难逃这个命运，我们是连10%甚至5%都不到，我们怎么可以不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所谓5%的基督徒，就是95%的人没得救沉沦呢。我们在这个北美的华人社会，在有很多观察的机会，因为这里华人社区的数目很容易估算，从前的趋向是华人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小城啊、大学城，大批大批的华人进去。那我们在这些城市做工也做了接近20年有了吧。如果一个1000人的城市，你要有100人的信徒，已经是怎么样？
10%很不错啊。
很不错，这10%是怎么做来的呢？那你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是随着这个华人社区的成长，不断的去办福音的聚会，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到这个聚会里边来，至少来过，至少对这个福音不反感。你可以保持有30%的是慕道友，那你有10%的信徒稳定在教会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哟，这么听你这么讲，就10个来过教会人哈。3个还继续愿意来，1个哎，把他认真的看待成为基督徒，就只能做到这样的了。
哎呀，像我们这种无用的仆人，这已经是费尽9虎2牛9牛2虎之力，管你怎么讲，已经是把你做的精疲力竭了。你再从这个信主的人里面要培养出1-2个渔夫型的工人来，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有凤毛麟角。
对，种地不容易啊，他圣经一直要我们忍耐等候啊。要，但是你要盼望收成的时候，圣灵愿意动工，我们感谢赞美主；圣灵不动工，我们仍然需要坚守这个岗位。没有一刻你可以去睡觉，没有一刻你敢跟自己讲说啊，现在是不是福音就要大复兴，是不是这些人都要得救？没有一个真正在做工的人会给自己灌这种迷汤。然后当我们教会景况好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敢在那里沾沾自喜。 把教会筑成美丽的城堡，我们的儿女在里面长大，我们每个礼拜聚在一起查经，十年没有人信主，觉得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这很不幸，就是大部分北美华人家庭与华人教会的写照啊。忠言逆耳，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了。世外桃源讲到这里呀、啊，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在休斯顿本地和我们周边的社区与城市，也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地与未得之民呐、啊。他们散在山上，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我们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做渔夫，自己不能光做金主啊。因此，在近期之内，我们将选定休斯顿附近一个福音教会都还有待扩展的地方去攻城、去开荒、去做老渔夫。本地的听众朋友也有负担跟我们一起打仗的，请您密切注意，也欢迎您和我们联络，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尼尼微的边上啊，再兴起一个以神的话来要求自己走天路传福音的教会。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